长带来的整体盈利能力的一个提升呢，已经有所体现。那么以及我们海洋500千伏的一个交付，那么在一季度的时候，三个板块的利润贡献就比较接近了。那么随着我们在光纤价格趋势的这个拉动，我们一季度的价格快速的一个提升呢，可能更多的在二三季度体现到我们整体盈利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通信板块的一个加速。那这一块的话，可能通信板块会成为我们未来弹性最为突出的一块业务。那同时呢，我们海洋板块在今年在手订单有规模国际的这个收入确认，是从原有的订单规模大到今年收入确认规模增加的一个转变呢，它的弹性也会被打开。所以在中天主营业务的这个目前在手的订单结构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看来，二三季度的一个方向呢更加值得期待。我就把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看各位投资人有没有具体的问题，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交流，谢谢。
好嘞，感谢杨总的一个细致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麻烦会议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哎，好的，那在投资人接入提问的过程当中呢，我先跟杨总请教几个周末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首先想请教一下杨总，我们一季度一共130多亿的一个整体收入，您前面也提到三个核心板块的利润贡献在一季度变得相对比较平均，那可否再从收入上帮我们拆分一下，主要也是这个电网，然后海洋，还有这个光通信三个部分在一季度大概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占比情况，然后这里面像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光通信在一季度收入的一个同比增幅大概有多少啊，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的，世文。因为我们的这个一季报呢它是没有附注的，所以呢在收入上我们产业链里面它是有上下游合并口径的比较多，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但是在比例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收入规模上可能还是电力板块占的相对要大一些，可能要将近一半的收入是来自于电力。那通信板块的收入呢可能有明显的一个提升，要接近25%左右的一个比重。海洋板块可能也就在这个20左右的这样一个比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新能源和其他的一个收入来源。那在利润贡献这一块呢，就是通信它明显的就是利润增速呢要比这个收入增速更快一些，要占到我们整个收我公司的利润贡献可能要在30%左右的30+的一个水平。海洋和电力呢可能也就在30左右的这样一个比重吧。那新能源其实没有多少利润贡献，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明白，非常清楚啊。那就是前面您也讲到光通信这边增利是比增收要更快的，也想跟您请教一下一季度来看光通信板块的这个，我不知道咱们是否有一些盈利能力能够大致核算的指标，因为确实这个分布在不同的子公司之间还存在一些合并抵消啊，就是大致来看这个毛利率啊或者净利率在一季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相关数据。
我们的这个毛利率呢在一季度的光纤光缆的已经到了接近我们这个非合并抵消呢数据呢仅限于子公司这个口径的，一季度呢可能已经到4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二季度我们可能预估的话可能要到60 以上60到80的这样一个水平，具体的还要看经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嗯，明白，非常清楚。然后现在因为市场上大家也比较高频的去跟踪光纤光缆涨价的一个情况嘛，看您可否按照 652D 然后到 657A1A2 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一个月价格的一个变化的趋势，然后大致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水平，以及是否方便帮我们做一下可能面向二季度一些价格动向的展望，谢谢。
嗯，应该说我们在春节后呢有一些非常紧急的临单，它的这个使得我们散线价格有几乎是一天一个价的趋势。我们A2 的价格从过完年之后100出头很快的就是拉到了200出头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基本上在200块钱左右。那个 652D 的价格呢也就是到了100出头的这样一个位置。A1 的位置呢也要趋向于150到180这个区间。最近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之前更多的是少范围的散签能覆盖到一个新的价格，但是随着我们运营商的这个集采的到位之后，集采供货接近尾声的这样一个转变呢，我们更多的这个产能能覆盖到一个新的这个价格。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平均的光纤价格呢会对应到散纤价格的一个增长趋势，它的平均价格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这是最近的一个变化。大概价格水平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随着我们越往二三季度去，我们新价格覆盖的这个产能面越大之后呢，我们平均价格在后面的整个产能有效的释放中会体现的更加充足，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明白，谢谢杨总。那正好针对这个问题也想再跟您请教一下，您前面也提到我们在一季度这个运营商集采供应接近尾声之后的一个整体产能结构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变的。其实从25年我们光通信板块的一个整体收入来看，去年是出现了同比些微的一个下滑的。那这个如果跟踪光纤光缆行业的投资人应该也知道，还是跟国内运营商整体的一些投资包括在去年发生的一些集采价格的变动有关。那之前市场有不少观点会看到，因为我们去年在中国移动这个最为重要的运营商客户侧是取得了第一份额，所以会觉得是不是中天在整体新价格这边的一个产能占比会相对比较受阻。那针对这个问题，您看可否再进一步帮我们量化一下，比如说在去年公司大概有多少的产能是用于 652D 或者主要是服务于国内运营商长协，然后海外运营商长协，就是这些大致的一个拆分，然后到今年以来可能目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哎，非常好，诗文，您关注的这个问题是我一直跟投资人想要说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国内的运营商呢是有三家，也不拘于就是每一家在中国移动的份额，其实各家在移动电信运营商的份额，它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策略的匹配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放30%的在运营商，那不是每家都是一样的一个比例，那会比如说中国移动是我们最就是可能合作最深刻的，所以我们会在它的份额或者在价格比较有利的状态下，那比较大的一个份额，那其他的我们就会主动的去缩小份额。那整体综合下来，估计前几大家在运营商，也就是在国内的几大运营商的份额估计相差不多。我们去年统计了，我们在25年可能是在30%出点头在国内的电信运营商。那在这个今年呢，因为电信到期之后这一块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看一季度应该也就20来左右是在运营商这块的一个供货。这个运营商之后的这个份额越来越 接近它的整体框架之后呢，这一块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在我们国际的这一块收入呢，应该在去年有40%多来自于境外收入，今年可能会达到50%加的水平。因为国际的这个市场结构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北美市场需求的这个裂口给予我们中国，或者说我们亚洲的这个产能更多的机会，之后延伸到我们中国的厂家的这个产能在北美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从而呢，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呢也是进一步的提升。那从这个国内的电信运营商结构以及国际的这个市场比例的一个改变呢，我觉得前几大家的这个产能分配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诗文，谢谢。
哎，明白。对，您前面也提到了在北美市场的一些变化，正好从需求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因为其实相较于之前一些比较周期性的变化因素啊，我们也感受到整个二级市场其实给予 AI 的成长逻辑更高的一个整体估值。那面向这个场景，过去一年多的过去1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以中天为代表，国内的头部厂商其实在整个北美市场的这个数通领域是有所突破的。那可否请您再针对这个帮我们分享一下，包括北美吧，也包括国内整个数据中心市场可能在26到27年对公司光纤光缆这一块业务产生多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最近春节之后，大家关注 AI，更多关注的是无人机的一个机会。但我们一直强调，AI 是更长期、刚起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动。那么在春节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一个是北美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布线厂。包括我们同行的康宁，他在国内寻求长期的这个光纤产能的一个安排。那在这一块呢，中天也是积极参与，并且在北美市场的有实质的突破，也有长协的订单是落地下来，并且我们的产能在北美市场的一个倾斜呢，可能今年会有这个更多的一些规模的突破。从当前的这个已有供货到长协的落地，以及我们规模的这个匹配上，这是我们在北美的一个战略。那在这个国内的数据中心呢，目前几大运营几大的这个互联网厂商都提出了之前可能都是在百万级的一个需求，今年都提出了两三千万、千万级的一个需求，这是一个非常质的变化。那么单家可能就两三千万的话，其他家也都是紧跟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它相当于又增加了像联通规模的这个运营商，有几个就是可以匹配上。那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市场有一个新的这个规模的增长，并且在速度上也是非常快速。这个应该是继这个我们无人机需求之后的又一个可持续的规模较大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突起。故而呢，我们也针对北美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一个确定的量的一个变化，尽早的在去年就先布局了我们内部的一个调值之后光棒产能的一个提升，以及我们在现有的厂房内新布产线的一个规划。那么到今年的话，我们3200已经在常态的一个释放。光棒的产能已经在3200常态的释放，那么到今年年底，明年上半年，我们估计还有400到600吨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提升吧，就是我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和我们自己产能的一个改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杨总，您提到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厂商，有的单家能产生两三千万新公里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 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其实从历史观察我们看到，国内互联网厂商它比较少直接跟光纤光缆供应商去产生非常多的连接，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观察对不对啊？就从您的角度来说，现在 AI 需求快速增长之后，单家的互联网客户它的需求体量也有一个爆发的增长，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未来的采购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以及在这其中，我们现在是否对未来国内的这个互联网 AI 市场有一个大致份额分配的观察？
嗯，我们因为这个互联网厂商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确定性，那么我们在运营商这一块，首先的就是我们产能的一个分布。首先我们对运营商的这个模式，我们在做积极的探讨，也非常尊重我们长期合作的这个战略伙伴的一些长期的一些需求，会有考虑的兼顾，但更希望我们能够在市场的这个推进下，能够在这个模式上会和这个采购的模式上和市场有接轨，这是对运营商的一个支持，并且期望我们共同的来加入到这个市场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云厂商来说的话，他们是完全市场的一个操作，就是在价格上完全接受我们当前散签的一个竞争模式。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规模比较大，我们也愿意呢和他们共同在这个人工智能刚刚起步的阶段建立更加长期的一些关系，会兼顾到他们的规模以及长期的这个量的一个释放，给予他们相较于散签有一定优势的这个价格来定，但是这个价格是非常接近，比运营商更加接近市场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我们在产能上，是非常的积极的探索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国内或国际的数据中心的布线厂商的这样一个长期合作，会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倾斜，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量。世文，谢谢。
嗯，明白明白。我有一个稍微发散性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在过去几次年报还有中报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中天是都写到，其实除了光纤光缆之外，在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些产品上有所布局，比如说模块啊，然后包括这个散热啊相关的这些配套设施。不知道如果后续跟这个互联网公司在长协的基础之上有了更多客户关系的直接接触，是否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配套产品有望通过这个渠道去销售给互联网市场的一个客户，咱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战略考量吗？
哦，是的，诗文，今年我们在2025年报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篇幅的一个就是跟投资人的一个交流，就是中天科技以光电融合的这个业务基础来为运营商的数据中心，为我们互联网厂商的这个数据中心计算中心提供全站式的服务。那不仅在于我们原有的互联互通的一个布局，包括室内的布线，以及我们在这个建立的这个产品基础上，我们有这个数据中心一席机电的这个总包资质，那么就具备更多的资源整合能力。我们在去年计算中心的一个机电的总包业务也已经落地，那么我们将会以这个资质呢为一个支点，整合我们公司全产业链里面，为计算中心从数据的互联互通、信息的互联互通到节能系统的整个的一个排布，包括我们与这个之前我们杭州的这个互联网厂商要求我们为他配套的液冷的这个低压机柜产品为支点，带来我们整个互联网中心的这个温控系统的一个一个解决能力。所以在数据中心里面，我们有 智能互联，智能电能和我们液冷的这个温控系统三个板块，应该很好的覆盖了富裕中心的室内的这个基建相关的一个需求，这也是我们今年在年报中突出的一个战略转型，试问大概是这样一个考量。
嗯，明白明白，也期待看到公司在配套这些产品上更多的一个这个互联网方案的一个突破啊，相信可以给公司在整个国内外互联网市场提供方案的整体单价水平有一个非常大的抬升。那以上是这个 AI 数据中心，关于无人机也还想再跟您交流一下，可能在目前咱们看到整个无人机的一个相关的需求展望。这个确实从投资者的角度，我们经常得到的反馈就是市场的需求不太好去观测，或者说不太好去预测，然后不知道从公司的层面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嗯，其实 CLU 它最近可以看到的就是有一定参考依据的呢，就是它的一个数据的调整的这个速度。它从去2024-2025年观察到市场的需求大概在4000到5000万芯，预计今年可能在7000-8000万芯，也就是有5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以上的一个增长。但是最近呢可能已经调到了将近1亿芯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一块呢它建立的基础就是每天在局部区域的这个空中无人机的这个数量，以及从长距离的更长距离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变化，来带动这个无人机的一个需求。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从点到面的一个变化，不仅仅我们当前非常尖锐区域的对这个无人机光纤的需求，应该说我们观察到中东包括东欧等等区域都会在快速的抢这个无人机相关的这个光纤的一个产能。并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一个是量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质的要求。之前很多有一些恢复过来的产能 AR 在反馈到用户那一块呢，是实质上是质量非常差的，不能够满足一些柔韧度的需求和长距离的这个连续性的一些需求。现在对 AR 的这个市场需求又再次集中到这个头部厂商，也就是量有释放，那么市场的趋势对品质还是有更多的要求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基于以上的基础呢，我觉得我们公司对 AR 的这个产能也是基本上是翻了翻的在往上调。那 652D 的产能呢已经从原有的占到60%-70%，到去年退到50%，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进一步退到只有40%左右。652D 那更多的就是特种的光纤要占到我们主要的产品结构，再叠加到我们当前人工智能对于这个AEAR 包括多模的这个需求，我觉得特种光纤要占主导的这个结构呢，在今年可以看到。试问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明白明白，特别清楚。然后前面杨总您也提到过，我们通过设备调值还有现有厂房内部增设这个相关的设备，也会增加一些产能嘛。那从整体最后到增加完之后，我们的一个综合产能可能到比方说明年上半年会达到多少的一个状态？
我们产能目前光棒刚才说到了3200，然后到年底或者明年上半年可能到3800的一个位置。那其中我们会652和657是可以调的，我们计划的话可能当前已经30%左右的产能是在652为主的这个各种光纤这一块。那下半年可能会被调到就是40%-50%的这样一个区间，大概是这样一个变化。是吧？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在光棒去拉纤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之前听闻，一方面就是657它的那个拉丝效率比652D 略低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657它的制造的那个效率也会低一些，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去算供需的时候，在供给这一侧，尽管光棒产能扩张，但是对应到纤层面上，因为657 A1 A2 的占比会增加。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线性对等的关系，不知道这个您有没有增量信息帮我们分享一下？
哦，明白，是的，我刚才只强调了光棒。那么在出来的光棒的这个产能之后呢，我们更多的是在国际去匹配相应的光纤拉丝的能力。我们在去年的四季度就已经在印尼做了相应产能的一个扩充，所以我们近期到3200的更多的这个光棒呢，就会在印尼那一块来实现。这个拉丝的一个上下游的匹配，那么面对未来还有400到600吨的一个计划呢，我们匹配是在摩洛哥还有在波兰我们光纤拉丝的工厂的一个提升，所以也匹配我们更长期的一个战略是国际收入要相应的提升，我们更多的是走向了本土化，来一方面是满足欧洲的一个市场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做两手准备，在北美市场可能从欧洲或者是印尼方向去兼顾更多的一个产能分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明白明白，好的，我们现在再看一下线上有非常多投资人啊，看大家有没有问题，麻烦会议秘书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好的，我们提示大家，由于杨总后面还有一场会议，所以我们本场的电话会大概会提前5到10分钟结束。那大家如果有问题，欢迎踊跃举手提问，我这边先接着来问其他的一些问题。关于光通信这边想补充一个，就是大家现在也比较关注，由于一些宏观形势的扰动，在锗啊，还有包括氦气这块整体的一个供应上，可能看到了产业链口径出现一些波动。然后想问一下，针对中铅，包括氦气还有锗这边相关的情况影响程度，大概有多大？然后公司是怎么样做相关的这个管理的？
好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当前投资人非常关注的，因为中东的一些特殊情况以及俄罗斯的一些这个一些变化吧，所以氦气的资源现在是非常紧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长期稳定的这个战略客户的一个确定性，那么我们的货源是没有问题的，就在我们最近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会议上，还是回复的是保证我们相应的保质保量。这是一个确定的方向，那么在价格上确实是有所变化，但是它仅是我们过程中的一个辅助，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就是它的量很小，所以对于我们成本的影响是有限的，故而它是不形成一个卡脖子，对成本整体的影响也表现的不是特别的明显，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杨总。然后我再请教一些关于海洋的问题。首先想确认一下，就是去年我们江苏的两峰项目是不是都基本上已经完全交付完了？然后在江苏区域，后续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些自上而下，包括之前这个区域性给过的一些项目的情况是如何展望？江苏这边可能在。或者拉长一点周期，或者就是26到27年一些相关的项目落地的情况和节奏。
应该说我们首先就是两个项目在去年都是顺利执行完成了，就是有一些收入也是就是可能有一些结算的周期的小部分的收入，在可能后面还有少部分，我理解是交付就全部都完成了，那在江苏的这个份额呢，我们还是在随着这个当前竞配的一些推进，和我们的业主，包括我们地方的这个资源做积极的一个这个 配合吧，我们还要保持江苏的原有的一些优势，以及我们和业主在长期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交付能力的配合下的一些优势呢，来保持我们市场占有率的一个持续性。那除了江苏的这一块，我们同时在广东这一块以及浙江这一块的一个浙江、山东等等这些一些产能的这个匹配之后呢，我们地方资源也有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当前市场应该说没有出现就是快速的挤压产能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对于头部企业有序的来释放自己的这个产能，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是相对有利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二一年的那种非常紧凑的这个状态，实质上是会挤压我们一些的市场份额。那现在呢，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产能释放节奏和市场的这个占有率的一个匹配，对于我们盈利的这个持续性呢，还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在这一块呢，我们要发挥原有的这个技术优势，特别是高电压等级以及高压直流的这个技术优势，来为我们这个当前海上风电更加大型化以及我们射影海的一个开拓呢，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一个作用吧，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市场地位。石文，谢谢。
明白。然后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就是去年我们整体海洋板块的收入也是增速非常高，然后这大概63到64亿的收入里面，那个海缆还有海工以及包括一些通信接驳和，大致是怎样的一个拆分？
我们这里面的话，海缆可能将近40个亿左右，在63个亿里，海缆是大头，将近40个亿，海工可能20亿出头，还有1-2个亿左右的连接器件类的这个产品。
明白明白。那海工其实增长的还蛮快的，它是不是毛利率也相对的恢复比较明显一点？因为24年是毛利率层面上海工有一个负向的拖累嘛。
海工是有从它贡献了正利润，但整体来说它还是个位数的一个毛利水平，还是海缆的贡献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利润贡献。海缆的毛利还保持在36到36+吧，好像我看到了36到37的这个位置水平。高压的500千伏的还是可以到50左右。所以后续的话，我们500千伏的一个提交对于我们海缆毛利率的提升还是有帮助的，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我看线上有这个友商举手，麻烦会议秘书接入一下。
好的，下面有请尾号753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杨总你好，我是华创的吴涵。首先恭喜公司一季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我这边就是补充两个小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您有提到那个集采的供货已经接近尾声，然后我就想请教，就是大概在一季度和一季度之后，像今年下半年上来看的话，咱们这个集采最后这个占比大概会趋近于多少的一个比例，这是第一个小问题。然后第二个小问题也比较简单，就是也想请教一下，去年25年这个光通信的营收里面大概有多少是光纤加光缆，然后其余的产品大概是包括哪一些，然后这些其余的产品它今年的营收的趋势如何？
首先关于运营商的这一块，未来在集采中会占到什么样的一个比重呢？其实和他们招标的这个模式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双方还是在不断磋商的这个过程中，倘若我们能够和共同参与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趋势里面来，我觉得我们还是会保持这个运营商的一个战略地位。这是市场与规模是紧密相关的，吴老师。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产能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还是在新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一块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突出吧。您第二个问题可以帮我再重复一下吗？
哎，好呀，就是想请教去年2025年光通信整个营收里面，然后
收入结构。
对对对。
哦，明白了。对，那这里面光通信里面的话，可能还是以光纤光缆为大头。光纤光缆可能有50亿左右吧。然后其他的就是有一些光电复合的产品。还有就是光模块和光模块这一块的和一些器件类的产品，可能去年有3到5亿左右。然后就是10多个亿呢是那个光电复合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射频电缆之类的在这个里面，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今年来看的话，可能当然肯定还是光纤光缆传输类的产品会是一个增速比较明显的一个周期啊。那同时呢，我们光模块的产品在去年上规模之后呢，今年的量在他们的规模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我感受可能接入类的产品的比例会有所提升，光电复合的产品增速呢就没有光纤光缆以及光模块的增速那么快，大概是这样一个变化趋势。
哎，好的呀，感谢杨总。
好的，感谢。然后杨总，我这边再接着跟您请教一些海洋的问题。就是从刚刚您讲的这个拆分来讲，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去年的这个因为综合海洋板块的一个毛利率水平去年是有些微的这个下滑，然后这个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其中低毛利率的海工它的一个占收比在2025年的海洋收入当中提升了？有所提升，所以导致综合的这个毛利率有些波动，然后实际上看海缆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就我首先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往2026年来展望的话，可能包括海缆、海工，这两大块分别是一个怎么样的增长态势？然后这其中，因为我们知道海缆在手的500千伏项目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毛利率这一块可否帮我们也分别做一个大致的展望？
首先呢，就是您的判断没有错，就是我们在去年的这个海洋板块整体毛利率有下降的原因，主要就是海工它毛利比较低，但是规模量呢在去年是增长上来了，有二十个亿出头吧。那么在今年来看的话，就是可能海缆的增长更快速一些，一个就是这个高压缆的交付，几个在国内的从三山岛到黄海湾到浙江这一块的一个交付呢都是500千伏的。那么它的这个不管是在货值量还是整体盈利能力上相对来说都是更加突出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际之前德电的项目也会增加起来，交付起来，那么所以呢海缆今年的收入确认规模比海工更快，那整体的毛利因为产品结构的一个调整包括整体规模影响的一个上升，所以海洋板块今年在收入规模的一个增长和毛利改善上我觉得是双向确定的，是一个趋势。那么关于在这个增速上呢，我觉着海洋板块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保持45%的一个增长还是有项目基础的，这是我对海洋板块的一个理解。
明白明白。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年报当中讲到截至3月底的时候，海洋相关的能源在手订单应该是120亿元以上。那这里面可否麻烦杨总帮我们拆一下海缆还有海工，然后以及海缆里面海外市场的一个相关的占比大概分别是多少？
我们120多个亿里面应该是九十亿家是海缆，可能20多个亿是海工。那在90亿家的里面有30大几亿吧，是来自于国际。那今年国际的收入也会确认的结构可能会和订单相匹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明白。那如果从在手订单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海工今年的收入就是会比较平稳？因为去年也20亿以上，然后在手订单现在可能20多。那所以刚刚讲到就是海洋整体40%多的增速比较多，我可以理解为都是由高毛利的这个海缆相关的收入来驱动的吗？
嗯，是的，没错，更多还是海缆的一个表现。
嗯。明白，好的。最后再快速请教一下，咱们在电力传输还有新能源两个板块里面，26年的一个整体收入还有毛利率变化趋势的展望吧。
我们电力板块当前的因为市场的一个基础比较好，国内外同时的一个共振，我们特别是在欧洲市场的一个产能的提升，我们土耳其德妹电缆高压的电缆在欧洲市场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在那边产能是做了翻番的一个扩充，所以电力板块在今年的一个增长还是会保持到15%到20%的一个区间，毛利的话可能也会有改善，但是可能它和这个铜价大宗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并不是说它影响到我盈利能力，而是它这个分母的变化或多或少对于我的这个毛利呢，它相对值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公司就此是做了套期保值的，对我们整体的盈利的绝对值是没有变化的。大概是这样一个理解，诗文。
哎，好的，谢谢杨总。那我们今天我这边的问题也就到这里，我看线上也暂时没有其他投资人在举手提问。那在我们本场电话会互动的过程当中，公司的股价表现也是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以来给大家说，从这个光纤光缆市场的涨价，公司作为这个全球市场的龙头公司之一，也是有望充分受益于从这一波无人机的驱动到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全球市场 AI 的一个更长周期的成长性的一个拉动，都有望在其中去充分受益。而且与此同时呢，我们在会上这次因为时间有限啊，就是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聊，但是在海洋板块我们也一直强调中天从国内外的一个海缆订单的获取能力，包括在高压缆的一个获取能力上，是有望持续的去推动公司在海洋板块的收入还有利润率的层面上去呈现一个充分的注意的啊，所以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我们仍然是非常建议各位投资人去关注中天科技的相关的一个投资机会。那我们本场交流的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因为杨总后面还有一场会议，我们最后再看看杨总有没有补充和总结。哦，我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前期可能有些投资人没有注意到，其实中天也在股价已经涨上来之后是做了一次这个相关的一个回购的动作的，这个也是在整个二级市场获得了投资人比较好的一些反馈。对，所以可能最后再看看杨总有没有帮我们再补充总结的这个点。
诗文，谢谢您关注的非常全面，诗文对我们公司也是一直非常密切的就是一个关注，对公司的理解呢也非常的深刻，然后我们其他没有，就是我想跟投资人反馈的就是公司会注重公司持续的一个经营质量，以及短期发展和短期的这个分红和长期发展的一个兼顾，坚持我们有质量的一个经营，同时还会把公司的持续分红作为我们重要的一个抓手吧。那其他的就欢迎投资人到我们现场来和诗文一起来看一看，其他没有，谢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杨总，我们也期待和相信公司会在行业的大的这样的一轮周期之下越来越好。那也感谢今天各位投资人的参会和时间，谢谢杨总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这场会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拜拜。